那刚刚啊，我们那一部经啊，三一二经哈、啊，那有提到这个啊，非于彼，非于此，非两中间这个哈、啊，我稍微给大家归纳一下啦。那第一种说法啊，我们就说，如果是第一个是什么说法？先说呢？我们如果说啊，这个菩提长老的说法啊，菩提长老的说法，但是无与比，他那个比就是不被烦恼所干扰，对不对？那他后面就没有讲别的啦，主要是说，如果我们啊无与比，如果你没有被烦恼所干扰，那不管你是在什么生死边，还是在其他的边，那可能你都是一个解脱的人哈。那他是比较没有去啊详细的是，就我们的这一段文比较没有再详细说明这个，对吗？他有提到此吗？菩提长老那个有提到此吗？好像没有哈。大家如果找到，待会再跟我讲哈。那再来就是八监督论嘛哈。监督论，这个八监督论。那这一部论呢，它就是用彼是什么？彼是什么？看一下，不是彼是指。上二界啊，彼是欲界吗？哦，它是非下，非下非上，非两中间。那这个我们就算它是下，所以这个是欲界，欲界。彼的话就是上，这个就是无色界啊。那两中间啊，色界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八监督论。再来就是我们的俱舍论是吧？俱舍论，俱舍论是什么呢？哎，不是瑜伽师地论吧？俱舍论有吗？好像没有吧？啊？好像没有，没有，瑜伽师地论才有。瑜伽师地论是此啊？此身啊？彼身是余身嘛哈？余身，其他的身。然后两中间呢，中有身啊，中有的身。那他说，如果不在这里，就是无余涅槃，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在注解这一段来说，他是站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身啊来说的啊。啊当然如果是说啊，就有同学问说，这种不在此不在彼不在两中间，可以用那种吗？离苦乐两边啊，离常断二边来解吗？我是还没有找到中论的注解这部经的啦哈、啊、不过你如果要用这种概念来解释啊，也不是说有很大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根据而已。那如果是说瑜伽师地论，因为它是刚好注解我们这部经嘛，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我觉得应该就是最有力的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这个啊，最有力的啊，嗯。 那所以如果说你要用中观的那种部落两边、啊、苦乐二边、长断二边、来去二边也都可以啦、嗯、只是他这一部经没有强调这一个、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三梁的那个内容在第几页，279、啊、好，279补充资料这边。那我们要学习这个戒作意、啊、戒作意就是世界差别观，世界就是地水火风、啊、作意就是思维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在修世界差别观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什么是真实法跟概念法。真实法呢，它跟就是南传跟北传的解释呢有一点不同。一般我们在中观呢般若系呢讲真实法，真实的法就是缘起性空，对不对？概念法就是、错误的假名等等。但是在南传不是哦，它的真实法是指我们的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涅槃，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跟涅槃这两种、啊、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两种就算真实法。所以南传他们、根据的这些论点的说明呢，其实他们主要要、表达的含义就是说，我们修解脱道的人不可以离开身心去找一个方式来修，他说一定是要解决自己身心的问题。如果自己的身心都没有办法观察，我们去观察外面，那可能都是、不真，没有切实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真实法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啊、好，第二段呢，这里提到说盘亚底、啊、就是玄奘大师翻译为施舍，那罗什呢翻译为波罗涅提或者是假，就三假的那个假，那近代人呢音译为 concept、啊、就是概念。那这一种施舍呢，在佛法来说就是给予安利的意思，或者是假借的意思。就佛陀从正处教呢安利种种名言概念，让众生可以理解，可以依据同样的这一种、指标道路、方法，然后趋向于解脱、啊、所以就可以称为施舍、当然佛所安立的三藏十二部教法、啊、这种都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啦、啊、因为有一些人如果只是、啊、自己在家里修，自己在家里看，有时候你对这种施舍理解错误的话，也会修出一个问题来的，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施舍呢，其实要正确的理解还真不容易、啊、好，再来呢，在修行上呢，我们都知道有闻思修、啊、所以你看闻会呢，就是虽然是名言上的安利，好，请看下一页、啊、但是它有导向于涅槃的作用、啊、而且是佛弟子应该修学的范围，透过闻会的建立可以进阶到思会、啊、那思会是什么呢？包含了概念跟经验融合以及交替运用的阶段。所以闻会之后的思会啊，就是一般在经典里面看到弟子们说我要读一经处专精思维，就是你去练习去把听来的道理用身心五蕴身心或者是六根去观察，来启动体验佛法的开始，也就是将教法放到名色法去练习，从现实的身心去体验真理。到这里可以明白吗？好，所以佛法的思会呢，其实它是把道理拿来用了，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啊、接着将之增长增大，这个就是修会，修会、啊、修所成会，此时纯为经验及纯熟的阶段。所以一般我们学佛之后开始说我现在开始要实修了， 请问文思修是哪一个阶段？我开始在修了，是什么阶段？啊，思会的阶段比较多啊。那修会呢，就是你已经很熟悉了啊，你不需要再抱着救生圈了，你已经会游泳啊。那如果我们还不是很熟悉啊，啊，还没有增长广大的话，这个都还是思会。所以文思修的过程呢，就好像摸着石头渡河的经验啊，摸着石头来过河，缺一不可啊。文会文思，那从文思到思修的阶段呢，就是运用理论转换为经验的过程。其实这一个过程呢，所有的宗教都有的，佛教也不例外啊，不是只有佛教才有文思修的，一般也有。但是佛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缘起的智慧。OK， 这个只是一个文思修的简介哈。再来，我们就进入三量的说明了。佛教的三量呢，就是圣言量、比量跟现量。量呢，在巴利文刚刚我们看了有五个意思，对不对？这里呢，开英法师解释为标准，就是 standard， 就是最后一个意思，就是 standard。在我们的杂阿含经比较是用 limit 限制的意思啊，那这里是用标准啊，就是 standard 啊，就是开英法师用第五个意象来解释 paramana 啊。圣言量指的就是佛陀的言教记录代代相传而来的修多罗啊 sutra 啊，就像我们杂阿含经是佛教根本教义的基础，是修行的依据，这个是圣言量、自教量。比量的话，就是推论类比而来的知识。现量呢，就是亲身经验，这叫现量。那佛教的三量特别重视他们三者的内在的贯通性，如修行者必须先依于圣言量，才有现量的体证。如果圣言量没有办法转换为现量经验，这种理论是值得商榷的。此外呢，有一些非现有能力可以体悟的经验，就好像业果轮回，那它就必然要含有比量的成分。但这一种比量呢，又不是天马行空乱乱推测一番啊，或者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它必然要有限量的经验，以此为基才推比出来的确定的知见，这样的比量对修正才有意义，而不是空谈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比量啊，在佛教的修行来说，这种比量它也不是空中楼阁，它是要有限量的基础才推比出来的认知。比如说我们杂阿含经很多这种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比如说我以现世的生命，我可以确认过去跟未来是确定有的，我们现在没有达到天眼通，我们相信过去是因为从我们现实的生命我们可以知道说，哎，我们大家都是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一定是过去的业力啊，或者是种种的行为造成有这样的差异嘛？所以我们由现实的经验可以类比过去，一定是曾经有过的，那现在这样，那未来肯定也是有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可以从这种比量也可以确认啊。好，再来呢，就是在修世界差别观的时候啊，那有一些特相呢，也是要用比量来认知的。比如说火大的片熟性，什么叫片熟性呢？就是比如说大家看十年前的照片跟你现在的照片有没有比较成熟啊，那个就叫片熟了，就叫片熟，就是你有皱纹有多了 啊，头发有白了，那个就叫片熟。所以它片熟呢，不是只有表象而已，其实我们内在哈、哦、有很多片火大的片熟。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食物啊？比如说你吃辣椒，现在听到辣椒都怕怕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吃辣椒哈、哦，你吃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胃那边的热气、哦、它会慢慢慢慢扩大到你的身体去，有没有？然后有些人还会冒汗，这一种色法的扩散性呢，它其实就是火大的骗手性，火大的骗手性啊。有一些人对自己的色身的这一种啊改变哦，很观察很细啊，所以这个就是火大的骗手性。那水大的流动性也是如此了哈。啊那所以在修四大的时候，有些部分有些项目啊，它是要靠比量而来的啊。比如说你如果说没有这种比量的认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认知这个片熟性啊等等。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开英法师有举了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其实在网络上也有的，就是冷热效应。冷热效应，你去网络检索、哦、Google 检索就有，它叫冷热效应。冷热效应就是在科学上呢，或者心理学上，他们有做这样的实验、啊、就是摆着三个脸盆的三种温度的水，就是冷水、温水跟热水三个。好，你看哦，首先我们将手放在中间的温水，两个手掌、哦、放在中间的温水，你感受这个温水的温度是适中的。然后放了几分钟之后，你把左右手就分开，将一个手移到冰水、啊、就冷的水的脸盆去，一个手呢就放到热水的脸盆去。那你放了也放了几分钟之后，你放了几分钟之后啊，你也会呢就会发现说，放在之前放在热水的，就是你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把两个手啊就一样的放回这个温水的这个脸盆来，你就会发现说，原本放在冷水的这个手呢，它的温度就变高了。那如果你是放在热水的手呢，温度呢就降低了。其实当下的温水啊都是同一脸盆的温水，但是你两个手因为你先前的经验不同，所以就会有两种迥异的、啊、不同的直觉、啊、所以他们先前的经验啊所导致你有不同的认知。这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就是了解三量最佳的方法。怎么说呢？用佛法来说啊，由于彼此从一冷一热不同的限量中来，现在虽然同一温水里面，但是却产生不一样的限量、啊、就是有一个手觉得这个水是比较热，一个手觉得这个水是比较冷。原因就是彼此先后接触的因缘不同，先后的经验不同，而产生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这个譬喻很好懂啊，对不对啊？好，再来你看哦，限量有时也会受到经验上的限制和不完整，就像中部的大业分别经有一个例子，而外道看用天眼呢看到某某人前生造业是真实的限量，之后看到这个人后来投生到某一去也是真实的限量，但是他不知道某人在造业之前之后还有呢受果报之间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于是乎外道的天眼受到所见的限制以及非如实通达情况下，发生了以有限的限量加上错误的推断而产生邪执的主张言论，就是他的判断呢是错误的了， 就很像常常大家有听到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外道用天眼看到那个牛吃草会升天，有没有？他就学习那去吃草，但是他不知道这一个牛，他过去是他有修过福业，就是他今生是受畜生报，这个不好的果报受完之后，其实他就是轮着要受的善业就是升天。你如果天眼看到以为就是真实，他就会认为吃草会升天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哈。因此不能只凭自己先后的限量加上比量，以为是绝对正确的答案啊，就好像这个外道天眼所见一样，还需要了解各自先后因缘啊，佛称为缘起智慧，才能确定。结论就是，彼此先后经验不同，加上比较而产生如此的定义跟概念，限量也不一定是可靠的，还要加上缘起的智慧观察，才是真正可靠的。所以我们一般说佛法里面讲三量啊，圣言量比较好懂，比量跟限量。限量呢，就是一般我们讲亲身经验，比如说我打坐，我能够观察我身心的生住灭啊，我的感受的生住灭啊，我的色法的生住灭，你能观察，这个就是限量，对不对？我们修行一定要着重这一种亲身体验限量。但是就开音法师的开示里面呢，有提醒我们是说，这一种经验啊，它会因人而异。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亲身经验的当下之前，每个人的观念不同，认知不同，所以他体验到的经验未必是缘起的正见。所以你看有很多这一些外道啊，相似佛法，他们禅定功夫是很厉害的呢，你们知道吗？他们那种现实的修行经验也是很强的，但问题就是如这里所讲的，他的限量他的比量都错误，他解读圣言量又解读错误，是哦，全部都错，但是他得到的结论认为他看得的最清楚，而且还是跟人家印证你是出果，你是恶果啊，你看很严重呢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重视亲身经验没有错啊，但是也不可以疏忽，就是一定要有圣言量的学习，要有比量的智慧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还是啊不一定就是啊圆满。所以呢，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啊，有时候你很难真正做到客观的，很难做到客观。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进入这个讨论的会议之前，大家的生活经验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大家的过去的经验都不同，有的是从家庭主妇来，有的是从教学，有的是从这个董事长啊的角度来，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所以他讨论同样一个东西，但是大家切入点不同，有时候你很难说是谁是最合理最客观啊，最符合缘起。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慢慢的你要看得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要去分析别人的问题哈，你要看得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是不是受到我过去是比如说小时候被虐待的影响啊，还是说小时候啊有什么概念的影响，我们导致现在的这种啊对于某某人的成见或者是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觉力，否则的话呢，我们也认为我们的经验啊常常会就是完全没有错误。所以我们跟很多年轻就是自己的小孩子包括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沟通，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年长的都说我吃盐比你吃饭还多啊，就他的经验比你多， 问题是你的经验是不是全部对呢？你知道吗？你的经验如果有错呢？所以你吃的盐巴是不健康的。所以不见得你吃的都是对的嘛。啊、所以 我最近啊，就前两天我有听到一个学员跟我说，现在很多网络读书会嘛，哈，大家觉得读书会都蛮好的，因为在家里自己自修呢，又没有这样的这个精进力啊，所以如果有这种读书会啊，哎，大家能够共修的力量呢，就可以彼此增上，确实没错啊。那不过也有一个情况，就类似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嘛。那有时候口才好的人哦，他都会占那个优势，或者是呢他的职事比较高啊，比如说他是当班长，或者是当什么什么长啊，有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的意见为标准，实际上也不一定的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一种研讨啊，或者是会议啊这种过程啊，我们就要用这种三良的方式来评估，那最好就是当然一定要知道缘起了啊，因为在缘起的说明其实是很深奥的啊。我们这个六处相应讲完，进入的就是缘起相应了啊，因缘相应。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是三义三经。啊，这几部经比较简单一点啊，后面有一部经很难呢，所以我们这几部经简单的，我们就快速一点啊。书本284页，284就是三义三经。佛陀在舍卫国起源说啊，佛陀跟比丘们说啊，有经法。这个经法哈，你如果看中文的翻译呢，好像是一部经，对不对？好像是一部经法。其实巴利文哦，对应的相应经呢是帕利亚亚，就是一个教说的意思而已。有这样的教说啊，佛陀说有这样的教说，比丘们崇向于教说啊，你崇向于这种，你很崇敬这种教说。除了信仰，除了喜好，除了传闻，除了理性思维，除了见神地人之外，就是你排除了这些之外，那你能够证知说我生已尽，就是你能够达到阿罗汉的证悟，那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学习教说的目的。那这五个用词呢，其实就是不好懂的，意性、意欲、意闻、意行思维、意见审地人，这五个就是比较不好懂啊。其实也没有很难懂啦，但是就是说要排除这五个才是涅槃，才是证悟啊。那我们先把经文大意先看一遍啊。诸比丘就跟佛陀说，佛陀你是我们的依归，请你给我们开示。啊，最后佛告诸比丘，谛听善师，眼见色已，觉知色而不觉色贪啊。我先眼视于色有贪，就是这佛陀说啊，比丘们要自己觉察我对于眼视啊，眼视所看到的色法有没有贪啊？那如果如此了知，现在眼视于色没有贪的话，这个就正确啊。若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而不起贪欲啊，如果我能够觉察到没有生起贪欲，好，下一页，觉我先眼视有贪啊，之前有贪，现在没有贪，那他就会说。现在当下的眼视无贪，如实了知啊。诸比丘，比于此，请问，他说比丘，佛陀说比丘们，请问这样的情况，他们是有信仰， 有喜好、有传闻、有理性思维、有见神的人吗？答言：如是，世尊，对不对？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如是这边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相应部呢，这个如是啊，刚好是反面。相应部是确实不是，相应部是整个是否定，他说确实不是。我们杂含的翻译是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肯定嘛。就佛陀说，我现在眼对色尘，我现在没有贪，这种情况你如实了知。佛陀说，这个是来自于信仰吗？来自于喜好吗？来自于你思维确定之后吗？比丘们回答说，不是，不是才对。就是说，他不需要靠信仰，不需要靠传闻，他亲身能够如实了知，我现在对于境界有没有起贪，你自己都能够审查了，你不需要经过信仰啊、传闻啊、喜好啊来判定的，不需要。好，再来呢，归于此法，如实证思所知所见。归于此法，如实证思啊，如实的正确的思维所知所见。菩提长老呢，对应的相应部呢，这一句经文啊，所知所见呢，菩提长老翻译为以智慧看见后而理解。就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自己现在跟对境的时候没有起贪，那这个就是你以智慧看见后而能够理解如实的现象。比丘们答曰：如是，如是。就是你有智慧的话，你有如实了知的智慧，你就可以看得到跟对境的时候有没有贪，你不需要经过别人的传闻、别人的喜好啊等等来判定的。所以这五项呢，其实就是这一部经的一个关键啊。大家翻开补充资料264啊，264啊，264页的中间啊，313经有没有？这个温仲坤老师翻译的经文呢是这样，相应部的用词是这样。除了这个，除了有时候可以翻成意或者是离开啊，除了信仰、喜好、传闻、理性思维之外，还有第五个思维后接受见解，有没有？就是你除了这五个之外，你是否有真正的方法可以依靠而达到净智，就是能够证到阿罗汉呢？佛陀说有，就是你要保持如实了知的智慧，跟对境的时候你不要产生贪欲，这个你就可以趋向于获得阿罗汉的智慧。所以这个信仰呢，就是对他人有信心，喜好还有传闻，传闻就是代代相承。那理性思维就是仔细思考后认为啊。第五个思维后接受见解，就是省虑某些假说，升起某种认知，而且接受它啊。这个就是第五种啊。那这五种情况以外，有没有可以得到这个真实的智慧？佛陀说有啊。那真正完全没有哈，没有这五个的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大家如果你有看汇编哈，汇编就有，我没有把它引出来哈。我现在电子档我有引，有挂上去了哈。我新的电子档呢，我有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卷92的注解哈，这两行字我有放进来。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说，这五种相呢，有五种相当知涅槃是内证法。那 那五种相呢，就是离开信仰乃至离开见审地人，就是没有了这五个就是涅槃，没有了这五个就是涅槃。所以呢，修行者那有了这一种啊现实的经验之后呢，涅槃的经验之后啊，他对于根对境呢啊，他会远离这些染浊啊，不管是有杂染没有杂染，他都能够如实了知，这个就是解脱的圣者啊，解脱的圣者。所以我们在这部经说的这五个项目啊，就阿罗汉的智慧是没有的啊。我念一下菩提长老的白话解释给大家听哈，大家注意听，这个再讲一没有哈。这五个，第一个是信嘛哈，信仰。菩提长老的白话解释是说，根据注解书呢，他说，有人对于别人有信心，经由信心而接受他所说的是真实的，就是你还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要别人给你信心。好，这个就是已经觉悟的人不会有这种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人经由喜好而思考证明之后信以为真啊，就是他自己喜欢这样啊，比如说你喜欢哪一种修行方法啊，你喜欢严肃的或者是通俗的，都是个人的喜好，但是你证明之后以为这个就是信以为真，这个就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代代相承啊，经由传统的说法而接受啊，就是他如此的认为古人代代相承，所以一定是真的啊，比如说我过去的祖先啊是拜六方的，所以我现在也是要拜六方，这一种接受传统的就是跟涅槃是不相应的。第四种呢，就是你经过仔细的思维认为某些观念是正确，所以结论说它是真的啊，虽然你有经过思维，但是不一定就是很可靠。第五种呢，就是见审地人啊，就当一个人思考啊思虑某些是假说啊，升起某种认知而且接受它，这个就称为见审地人啊。这五种情况就是跟涅槃是相反的啊，所以佛陀说啊，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五种啊，没有这异于就离开了这五种，那真正涅槃的话，它是要靠智慧啊，它就不是靠这种信仰啊思维啊而来的体验啊。 OK， 那这个就是313经。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书本285页，285页，我们看这个314经有没有断欲经，有找到吗？这部经很短哈，佛陀跟比丘们说，当断欲，断除欲望，当眼欲断眼欲语，如果我们的眼识呢断了欲望的话啊，就好像断了树根，未来是永不复生啊，就是我们的六根的执着啊，就不会，未来就不受后有。315经，这一部经的用词也很奇特啊，佛告比丘，眼生住转出，有没有？但是他后面你看哦，苦生病住老死出，有没有？他只有讲到三个哦，生住跟出，那个转呢他没有讲的，那个转没有讲。生就是升起，住呢就是不断的持续啊，就是安住，转呢就是生出来啊，生出来，出呢就是跳显现啊，显现，在巴利文的意思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中文好像是苦生病住老死出啊，这个就是六根啊，如果我们有 有了六根，苦就会产生，病就会住在我们的六根啊，老死呢就会显现了，我们迟早就要面对老跟死啊。那286页呢，若六根灭习末啊，这个也是三个哈，灭就是即灭，习就是平习或者是止习，末呢就是灭末啊，那就是苦生则灭，病则习，老死则末啊，就是解脱啊，就是解脱。嗯，好，再来呢，三一六经、三一七经跟三一八经，大家把那个经名哈，那个经的名啊，关键字圈起来，就是常乐我三个，有看到吗？眼是常乐跟我这三个，它是三个是一组的啊。三一六经，眼无常，若眼是常的话，则不应该受逼迫之苦。意应于眼，如果它是恒常不变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六根啊，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你要它这样，不要这样，它都会听你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下面有一个标点错误啊，第四行啊，故眼受逼迫苦生，应该那个中间的逗号要拿掉，应该是逼迫苦是一个词来的。如果六根是无常的话，六根就会受到逼迫的苦，就是会败坏，会老化啊，这种逼迫的苦。所以呢，我们对于六根呢，我们想要主宰是不可能的。好，三一七经，那眼苦，若眼是乐，那不应该受逼迫之苦。所以上面是无常对应常，对不对？三一七经呢是苦对应乐，那如果你要他永远保持快乐，那也不可能。好，三一八经是我啊，你看哦，在287页，眼是无我的，那如果眼睛是我的话，是有我的主宰的话，他不应该受逼迫之苦，而且你能够主导他啊。那这三经你看哦，如内六处三经，外六处三经亦如是，所以这三经是一组，常乐我这个是一组啊，这个是内六处嘛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一样是三经，所以这边就总共讲了六经，这样可以吗？ OK， 好好，那我们经文上到这边了啊，我们现在来读吉祥经。下个礼拜哦，我们会遇到一部经啊，也是蛮困难的，三三四经，大家回去先看一下哈，三三四经。在我们学习《扎阿含经》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有一些经文是蛮简单的，但是有一些经文是很难懂，对不对？所以《扎阿含经》是很不容易研究的哈。好，我们来一起诵念吉祥经。好，大家一起念哈。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远，尔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身诸光明，遍照起远林远林，来诣世尊所道矣，顶礼世尊而住一面，并以祭拜世尊，诸天于世人思维吉祥事，希求于幸福，何谓甚吉祥？远离愚痴人，清净智慧者，供养于应供， 此事甚吉祥，居住安适处，习所作福业，及自立正志，此事甚吉祥。博学于工巧，及善习毗尼，并善说语言，此事甚吉祥。侍奉于父母，爱护妻与子，所作无隙累，此事甚吉祥。布施于法行，爱护亲眷属，诸业无过咎，此事甚吉祥。离弃诸恶业，亦不饮诸酒，于法不放逸，此事甚吉祥。恭敬宜谦虚，知足常感恩，依时听教法，此事甚吉祥。忍辱于顺从，夜见诸沙门，适时讨论法，此事甚吉祥。欲自于犯行，而得见圣地，作证于涅槃，此事甚吉祥。皆出世间法，心即不为动，无忧而清安，此事甚吉祥。如是已作后，一切无堕失，随处得安稳，此诸事吉祥。好，我们来诵念慈心四句啊。我们先念巴利文一次，然后再念中文哈。好，我们一起念。阿哈阿维罗诃弥阿毗跋啾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南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陷于邪见，具有戒德， 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